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4年5月20号。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震惊，美国防空导弹现身中国，专家揭秘。赖清德就职前，美国大使访问与拿国岛，阻吓中共。中国推出房地产新政策，专家批制造新问题。美国国务院关注张展下落，谴责中共践踏人权。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等展开反倾销调查。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9号星期日。过去一段时间，我哋一直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呢一款产品，佢已经帮助好多人改善咗新陈代谢同身体各种功能问题。好多用家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佢哋嘅血压同血糖水平都有显著改善。特别系台湾雅小姐分享，佢患有阿兹海默症嘅妈妈喺用咗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里面的成分，好像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都能够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体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咁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仲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运动量少，好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该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可以打免费咨询电话+1 866-520-5201。社交媒体最近流传一张相，一部货车正在运送一套好似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军事装备。令人惊讶的是，由车牌和道路标志判断，相片是在中国拍摄的，咁火速引起关注。这部货车挂住天津车牌，路边挂住红底黄字的标语，用的是简体字。美国防空武器为什么出现在中国呢？有人认为俄罗斯将在乌克兰缴获的爱国者系统转交给中共。不过俄罗斯虽然声称至少摧毁两套爱国者系统，但是就从来没有说过曾经获缴该系统。而且相里面这套装备是崭新的，就好像刚刚出厂。此外， Intel 分析师麦克贝斯还指出，相里面这套装备的车胎纹和车尾灯和真正的美制爱国者系统不同。英文战区杂志刊登文章引述专家观点解答说，相里面这套装备是共军的训练模型。美国退役陆军上校军事专家尚克指出，相里面这套装备的发射器后面有磁带电缆，咁清楚讲明它一是被训练用的模拟导弹模型，一是就用来欺骗对手。而且相里面装备的颜色非常绿，但是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是在硬地或者泥路操作的，很快就污糟。常客注意到相里面的装备側面的英文印著 inert 惰性字样，他判断那是爱国者 PAC-3 型，亦即是目前的最先进型号，有4个发射装置，可以安装16枚爱国者3型导弹。 战区杂志指出，在战争中用实物模型来训练或者欺骗对手都是常见的。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俄乌都用坦克、战斗机和爱国者系统的模型来误导敌军。中共曾经为自己的隐形战机歼31建造模型，放在新航空母舰用来培训。卫星影像仲显示，共军在沙漠模拟美军帕克级神盾驱逐舰建造两艘模型。爱国者导弹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攻击能力最强的防空系统，历经实战可以拦截由战术导弹到无人机等，被称为俄国导弹克星。除了乌克兰之外，台湾亦都由美国购入爱国者系统。中共模仿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是在中国、北韩、俄罗斯结盟威胁改变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发生的，值得关注。就在去年十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将曾经警告说，中俄发表关系无上限的声明，两个独裁国家这么紧密合作肯定令人关注。北韩为俄罗斯输送武器的情况亦都令人担心，印太地区变得更加危险，美方非常密切关注印太局势。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17号访问了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和附近的石垣岛。分析认为，美国是有意阻吓中共不要轻举妄动，美国和日本将会共同应付台湾出现的任何突发情况。伊曼纽尔乘坐美国海军陆战队飞机飞抵与那国机场，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可能是第一位访问与那国的美国大使，但是预计不会是最后一位。他当日同日本自卫队士兵一起用膳。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边的岛屿，距离东京2000公里，距离台湾不够110公里。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望得见台湾。随着台海局势日趋紧张，与那国岛被认为在日本加强防御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之后伊曼纽尔和当地一名渔民会面，这位渔民说，2022年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发射5枚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有一个星期无法卖鱼。伊曼纽尔还在当日的较后时间访问了距离冲绳本岛较近的石垣岛。日本去年在石垣岛设立了军事基地，完成西南沿线的部署计划。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参议员星期三共同推出一项决议，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等同于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对于伊曼纽尔突然访问战略要地与那国岛的目的，本台记者黄善18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他表示，伊曼纽尔此行距离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就职典礼不够3日，美国是有意向中共发出信号，那就是如果台湾出现任何紧急情况，美国将会坚定帮助台湾应付危机。他说，美国驻日本大使第一次访问这个地方，20号是台湾后任赖清德总统的就职典礼，在这个时刻我觉得亦都是非常特别。与那国岛距离台湾都很近，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在台湾新的一个变化时刻，美国驻日本大使这个行动就表达了美国和他这个长期盟友之间对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他们是做出一种宣誓。张本珍认为，台湾对全球民主进程至关重要，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他说，台湾虽然作为很有限的一个岛，但是他在地缘政治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意义，他就是民主对专制的一个标志性地方。所以台湾稍微有一些变化，他就牵扯到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自由的世界和独裁专制的中共的一种关系。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当时就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个状态。张本珍强调美日同盟增强威慑的重要性。他说，美日同盟 等同于由国际社会的角度给台湾一种支持，不单只是道义的支持，而且给台湾一种保证。他说，我认为这是阻吓中共轻举妄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中共日前推出了多条所谓的重绑措施，试图挽救陷入重重危机的房地产业。专家亦都乘机宣传降低贷款首期对置业者带来的好处，引发网民一片质疑。5月17日，中共宣布的多项房地产新措施有：置业首期比例下限下降到首次置业15%，非首次置业下降到25%，取消首次和非首次置业贷款利率政策下限，下调住屋公积金贷款利率0.25%等等。而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积极宣传话，今次政策属于中国置业历史上最宽松的首期政策，非常重磅，对于拉动市场交易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严跃进还举例分析，以前上海首期比例最高的时候是70%，买一套1000万的物业先要拿出700万，现在针对个人住屋贷款最低的首期调整为15%，只需要拿出150万就可以。所以这个政策对于降低买屋门槛发挥了积极作用。严跃进的讲法18日冲上微博热搜，但是就引起网民大量负面评论，不少人纷纷提出质疑，月供呢剩低的不用还啊？专家你们好，请问剩低的850万是不是你们帮手还啊？亦都有人说，首期再少又不是余额不用给，只是拿得出150万，真是敢买1000万的屋，之后收入有变动那怎算呢？还有人说，首期低贷款就多，还的亦都多，这些是什么专家？不知民情吗？没了收入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的贫民怎有能力去买屋呢？亦都有网民提醒说，但是专家没有告诉你，这一套房屋按照首次置业850万贷款利息计算，你未来30年还要还本息1716万3700人民币的贷款。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海外 X 平台分析说，中共今次推出的房地产政策并没有太多新意，还是想通过降低门槛将置业者套入去，这种招数根本不可能刺激楼市，因为有多余钱投资房地产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过去2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巨幅下滑，恒大等多家龙头企业在巨额的债务中清盘。2021年1月至2023年8月期间，已经有超过30间大型房地产企业爆煲。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这样的措施看起上来好像可以刺激民众买屋，但是风险很大，降低首期下限恐怕将会增加银行坏账的压力。谢田向新唐人表示，这是一个失败的政策，不会解决问题，还会制造新的问题，因为他将一些本来不合格的买家都放了进来，换句话说，以后房地产以后贷款会变成呆账坏账的可能性亦都增加了，因为那些本来买不起房屋的人或者是不够资格买的，而家都买的话，以后只会增加未来贷款变成坏账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5月16日发声明，表示非常关心在武汉疫情期间被捕的公民记者张展的下落。声明指出，美国不能够无视张展无辜被拘留、被虐待。美国重申，中共应该尊重张展的人权，立即停止对他和所有中国记者的监视、审查、骚扰和恐吓。声明还强调，中国的记者应该能够安全并且自由地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连续3年在年度人权报告提到张展的案件。40岁的张展是一名律师出身的公民记者，2020年5月 他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初期的情况之后就被捕。2020年12月，上海浦东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张展四年徒刑，令他成为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刑入狱的第一人。入狱初期，张展坚持绝食抗议，导致健康恶化病危，期间被监狱强迫喂食，四肢被捆绑等。张展一直被囚禁在上海女子监狱，原定5月13日刑满释放，但是目前就下落不明。张展的一名前律师对英国卫报表示，张展可能已经在监视下被带到其他地方，就是所谓的度假。长期关注张展的上海维权人士沈艳秋向美国之音表示，上海国保警察不单止禁止他去接张展出狱，还警告他不准接受媒体采访。无国界记者组织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表示，他非常担心张展无法真正出狱。他说，中共不单止限制传播有关张展的消息，还禁止相关人士接受任何访问，确保国际社会无法与张展保持联系。他指出，在中国因为采访工作而被捕的记者，即使刑满出狱之后，仍然经常被拘留或者监视，因此非常担心张展的安危以及目前的处境。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五月初公布的报道，目前中国囚禁记者人数位居全球第一，高达119名，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欧盟16号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包括俗称马口铁的导石钢、木地板、医疗设备以及电动汽车等。正在进行调查的欧盟委员会表示，此举的目的是防止不公平竞争和市场扭曲。16号，欧盟委员会对导石或者陶石的薄钢铁板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将会在14个月内结束，并且可能在调查开始7至8个月内征收临时关税。13号，欧洲委员会市场委员布雷顿表示，如果中国企业退出罗马尼亚太阳能源区公开招标之后，欧盟委员会将会结束对这些公司的调查。路透社说，欧盟委员会已经正式警告3间接受反补贴调查的中国电动车公司，他们还未提供调查所需要的足够资料。如果欧盟委员会认定接受调查的企业不能够提供足够资料的话，那他就会使用现有的其他证据来计算关税，会令关税大幅提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在这个新闻追踪节目里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的新闻热点，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都欢迎你们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反馈你的意见，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留言电话是650-395-8366。总统拜登呢，今日14号就大幅提高了针对一系列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的。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称，拜登总统不单止原封不动地维持这个前总统川普任内对某一些中国产品加征的高额关税，而且还要对很多其他类别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中国在有关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等方面不公平贸易， 作为呢个威胁到美国商家同工人嘅。咁啊，中国仲向全球市场咧倾销人为压低价格嘅出口商品。咁声明亦都讲到话，作为对中国不公平嘅贸易做法嘅回应，以及对相关嘅伤害咧作出反应。咁所以拜登总统就指示佢嘅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嘅贸易法嘅301条款，增加对价值180亿。美元中国入口商品科征的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和商家。石头说事情似乎又来得突然，令到中美贸易关系似乎又变得紧张。其实、具体有哪些受影响的中国商品呢？
事情其实不是来得突然，一点都不突然。这个呢就是你看到这个财长耶伦和布林肯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咗会系起加关税噶啦，只不过系起几多。咁耶伦去咗中国大陆咧，讲完之后咧，中共方面同美国要几多配合，美国就会起几多，或者系减几多，系咁样嘅一个过程嘅。咁而家嘅情况咧就系、去完翻嚟冇效嘅话，咁啊加关税啦，系咪？咁、其实呢个系好明显，所以唔系突然而嚟噶吓。咁啊，其实耶伦去中国大陆咧，其实讲俾佢知要加关税噶啦，讲俾佢知边啲加关税，其实讲咗佢知嘅。咁啊，所以咧而家嘅情况系咩咧？嗱，你啱先讲紧系180亿，入边包括咗电动车啦、太阳能面板同埋电池啦、电脑同埋半导体、晶片啦，呢一啲关键嘅矿产啦、起重机啦、呢、这个医疗物资同埋钢铁同埋铝等等嘅。咁啊，基本上系一啲咁嘅即系呢个简单讲嘅类别吓，咁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白宫声明嘅时候咧，佢其实讲咗一个内容，就讲紧话依据呢个1974年嘅301条款啦，呢个贸易法嚟噶吓，美国嘅贸易法，咁啊对而家最重嘅关税咧就系电动车啦，咁啊佢关税咧就从25%，即系其实25%就系 Trump 嘅时候嘅25%噶啦，咁啊直接一升就升咗呢一个去到100%嘅，咁比前日咧，我哋預計102%係低咗2%，咁呢個咧將呢個電動車嘅鋰電池嘅關税咧，從7.5%咧升到25%，咁啊太陽能面板咧就升到50%，同埋呢一個關鍵嘅礦產咧去到25%嚇。咁啊根據我最關鍵嘅一樣嘢咧，睇到咗醫療物資啊嘛，醫療物資入邊其實咧有一樣嘢都幾好嘅一樣嘢咧，就係講緊呢個注射器同埋呢個針頭啊，咁呢個針筒嚇嘛，咁啊進口關税咧係升咗呢個50%嘅，咁其實呢一個係咩咧？就針對好似我哋街頭打毒針啦，嗰啲咁嘅針頭啦，升咗50%嘅話咧，咁啊呢個等你唔好進咁多啦，咁嗰啲針頭其實係有害嘅，仲要害咗嗰啲打針嘅人，咁呢個咧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嚇，咁所以而家呢一啲咁嘅加关税的话，它只是4000多入边的180亿嘅啫。
咁嗱，石头，你头先讲到咧，有啲嘅医疗产品啊，咁其实有啲嘅生活用品，其实都可能会影响到我哋嘅，因为好多喺中国过嚟嘅产品啦，咁我哋都担心会唔会有一轮嘅加价潮咧？咁好似唐人埠啦，啲杂货铺咁啊，好多都系中国嚟咁啊，系咪？咁我哋好多华人朋友咧，通常都会喺嗰度买嘢。咁其实我都担心，会唔会咁嗰啲商家亦都会趁机而加价咁样？
嗱，呢一轮嘅呢个加关税咧，啱先同大家讲咗呢几个系列入边咧，其实同日用品咧最冇乜太大关系嘅，最大关系就系呢个手套啦。手套其实都唔属于日用品嚟，其实吓，咁啊，只不过咧就系同医疗有关嘅，用得比较多少少嘅呢一个咁嘅情况嘅。佢其实咧，平时屋企啲人点样用手套啫，系咪？呢个去压佢做嘢嘅时候咧，会用手套，但系其他嘅其实都好少用嘅，所以佢唔系呢个正常嚟讲咧，唔会话太大影响。而家目前嘅物价嘅，而家目前嘅物价就算喺度升紧啦，从呢一次嘅加关税无关吓，你记住呢样嘢，因为而家美国嘅物价喺度升紧，即系同而家加关税系无关嘅吓。
咁啊，其实咧嗱，通胀咧会唔会亦都真系话受牵连啊？咁样咁其实啊，喺呢度咧，咁会唔会一个直接嘅影响？因为有啲朋友就好似啲床褥啊，咁其实咧，我发觉咧每年都嗰个加幅都系唔细嘅。咁其实好似床褥嗰啲，因为佢可能都牵涉到一啲降啊或者系嘅情况咧，
应该唔关事，因为其实咧所有嘅升价咧系佢哋自己升嘅嗱。之前其实阿黄俊同阿石头做节目嘅时候咧，一直都讲紧，中国大陆有三样嘢出口咧系传统产业咧系非常之劲嘅吓，一个咧就系啱先你讲紧嘅家具，重组其实家具之一嚟嘅，咁衣服啦，咁呢个衣服鞋袜呢啲其实都系相当之犀利嘅吓，咁嗱呢啲咧都系日用品嘅其中之一，其实咧你睇到呢一次升价入边，其实同佢冇关嘅，咁但系而家咧反而咧，中国大陆的好几家的呢个重点的家具生产商咧，系去到墨西哥已经呢个建厂噶啦。佢其实应该系平至啱嘅，唔应该系贵吓。如果系贵嘅话咧，就系呢度嘅商家可能会坐地起价嘅。咁我可能我怀疑系咁样吓，咁大家可以要 check 一 check， 因为唔应该系起价嘅，应该。
系，仲有一啲家用电器，因为我发觉而家咧好多都系 Made in China 啦，都系嗰边运过嚟，咁真系唔平咯。
系家用电器，其实咧，你嗱而家其实家用电器嘅话咧，如果去买嚟自越南啊或者其他嘅地方，我可能都唔错嘅。咁日本嘅可能都唔错吓。咁你未必一定要买呢个从中国大陆嚟嘅一个电器嚟嘅。咁当然我哋华人好多时候都中意话。我哋買翻呢個 Made in China 嘅嘢啦，係咪？咁 Made in China 嘅嘢其實我哋自己都知道個質量有啲真係麻麻地嘅，非常之麻麻嚇，唔係話少嘅麻麻地。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我哋拉開少少講，有陣時咧，如果我哋啲朋友有去其他店鋪買嘅話，譬如好似呢個 Daiso 啊呢啲地方買嘢嘅話咧。你可能會覺得咧，同一樣嘢咧喺 Daiso 買咧，可能喺唐人埠買咧，唐人埠貴都可能一蚊有多嘅可能喎。
係啊，
咁 Daiso 可能同一樣嘢粉而可能質量好啲，亦都係 Made in China 嘅，但係都會平啲。嗱，咁呢樣嘢嘅話，我唔知道係因為唐人埠個鋪租貴咧，定係 Daiso 咧佢進貨多而平咧，我唔知道呢樣嘢嚇。但係如果都係 Made in China， 個質量又差唔多，甚至乎人哋嘅質量仲好啲添。呢種情況之下嘅話，你點解會貴咗？咁其實。有啲人會覺得，喂，係咪呢個我哋中國人自己整蠱我哋中國人啦、啊、咁我唔知道呢樣嘢嚇，只不過我因為我兩邊我都會買過嘢，咁所以我亦都知道咗咧。其實有陣時你走出唐人埠去買同一樣嘢嘅話咧，可能個價錢亦都差唔多，甚至乎平啲。咁我哋亦都想問一問點解咧？
因为可能个心理就系入口产品好啲，喺中国大陆咧，以前啲人咧都好中意入口嘅产品，咁去旅行咧，去香港啊，都系想为咗买外国货啫嘛，系咪？咁但系唔知点解嚟
嗰啲真啲啊嘛，
系嚟到呢度咧，又系买外国货，咁样可能入口倾向啲嘅，咁其实都系一个生活习惯嘅问题。咁点解咧喺唐人埠咧，因为集中啦，呢个杂货铺咁好多嘢都系自己用开啦，熟悉啦，所以咪一入去就執齊佢咁樣咯，咁加上係你話齋有啲年紀大嘅，可能唔係好識開車嘅朋友，咁就為咗方便，哦貴少少冇問題啦，咁就喺嗰度買啦。
嗯哼，
咁所以如果係真係有影響嘅話咧，咁我哋可能亦都要改變一下我哋嘅購物模式嚇。
嗯哼，咁其實事實係咁樣啊嘛。
OK， 咁另外咧，其實據美國官方嘅統計啊，即係話喺美國舊年由中國入口嘅價值4270億嘅商品入邊咧，同時向中國出口咗價值1480億嘅商品嘅。咁其實有明顯嘅嗰個貿易逆差嘅情況啦。咁其實如果話呢一次增加呢個關稅咧，咁會唔会改善呢种倾斜嘅状态？点样倾斜咧？即系话，咁美国呢边就会入口少啲中国嘅产品啦，咁样。
我只能够咁讲吓，唔系话入口少啲多啲嘅问题，因为其实呢一个关税起咧，佢从特别电动车，佢其实而家仲未入嚟啫。嗱，4270亿，啱先讲紧噶嘛，美国旧年从中国大陆嚟噶嘛，但系呢一次拜登所宣布话要限制，即系佢提高关税啦吓，呢个地方只系180亿嘅，所以我啱先咪讲紧，其实呢180亿，佢亦都唔系日用品嚟嘅，系唔会影响我哋正常嘅呢一个价格，即系话正常嘅价格就算升嘅话咧。 都同呢个180亿其实冇乜关系嘅。如果你去到店铺入边，人哋讲话，美国又升咗中国关税啦，又升价啦，呢一个系胡说八道吓，讲俾胡说八道，讲俾先，呢个系非常之明显嘅，因为佢同呢一个日用品系无关嘅。
咁其实话呢次加税啦，咁对中国出口会唔会带嚟一啲大嘅影响咧？
肯定会有影响，因为点解有影响咧？就系因为佢嘅。而家新三样啊嘛，咁啊，习总咪讲紧呢个叫做新质生产力噶，系咪？咁啊，呢个新质生产力就系新三样入边嘅其中嘅，即系新质生产力就系新三样就系呢个新质生产力入边嘅其中嘅一部分，就系电动车啦，咁啊呢个
电池
呢、這個鋰電池啦，同埋太陽能板啊，呢啲咁咧就係叫新三樣係嘛？咁而家嘅情況係咩咧？就係升緊關税。咁其實電動車咧，因為我哋舉一個太陽能板嘅例子就好簡單啦，就係、是、因為之前咧喺中國大陸有一家太陽能板嘅公司係全球都有名噶啦，咁啊一直不斷咁出呢個出口太陽能板嘅。咁佢後嚟出到咧，原來自己出到要破產咯。咁佢突然之间点解会自己破产咧？佢唔记得咗自己原来系接受中共嘅呢一个政府嘅补贴啊！咁当大量出嗰阵时咧，中共政府嘅补贴一停，咁佢咪全部破产？
哦，即系佢越出得多就越蚀钱嘅。
越蚀得多，佢其实系补贴俾佢赚钱啫嘛。佢补贴俾佢嘅原因就系打冧晒欧美嘅嗰啲太阳能板，就咁意思。所以美国而家点解会升关税？原因就喺呢度啦。佢就系因为。知道咗中國大陸方面嘅對呢啲電動車嘅補貼太嚴重啊，所以咧就唔係好似歐盟咁講緊話，我而家升10%，第二個10%，佢一知道咗嘅話咧，佢一升就升到100%，就將你停住咗先，然後要傾嘅再傾，就係咁樣嘅意思啦。
咁其實咧，會唔會話亦都擔心，即係話而家北京方面啊，都中國方面會採取一啲嘅行動啊，咁對呢一個嘅咁，即係個心入邊會唔會唔鋸啊咁樣？
我相信会有嘅，但系你谂下，啱先讲紧嘅4270亿，比1480亿，其实蚊同牛比系咪？咁啊呢个其实差好远噶嘛。北京方面其实我啱先讲咗啦，耶伦同埋布林肯咧去北京就系讲俾北京知，我哋准备点升，同埋准备要升边啲嘅，讲得好清楚噶啦。其实最重要嘅一个关键问题系咩咧？就系、是、俄乌战争。如果中共答应咗讲话即刻停俄罗斯嘅贸易嘅话咧，或者唔供应呢个军民两用俾俄罗斯嘅话咧，美国呢个报复行动或者呢个升军税行动咧，绝对减半吓。咁啊，但系咧因为中共方面嘅回应就讲话佢哋冇咁做嘛。咁你冇咁做，咁已经先奶后兵讲咗俾你知啦。咁你而家再做嘅话，咪就升你军税咯，咪就系咁咯。
系 ，OK， 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呢一节先讲到呢度先。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嘅。咁喺拜登提出咧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咧，中国商务部咧就回应话咧，美方加征关税嘅做法咧系违背咗拜登总统嘅相关承诺。咁啊，拜登而家先至提出呢个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啦。咁其实啊，拜登咁样做嘅目的系乜嘢咧？咁中国商务部嘅回应又是否合适咧？
嗱，先讲拜登嘅目的先吓。咁其实咧，嗱，我哋睇下川普点回应呢个拜登讲嘅嘢吓。咁拜登因为要征关税啦嘛，咁川普咧就啱啱喺呢个佢一个。競選集會上邊咧係 Michigan 啊，啱啱就係汽車行業嘅呢個最根基嘅地方。咁佢就講咗一句話，佢講話嗱，你咧對中國大陸咧嚇徵收大額關税啦。咁呢個係我講過嘅建議嚟嘅。咁你第一點，第二點咧，佢講話你而家先徵關税，咁你之前做總統3.5年，你去邊度啊？咁即係意思就講話你早應該做啦，係咪？咁呢個其實咧呢個好明顯嘅一個道理就嚟嘅。啱先你讲紧嘅301条款嘅调查咧，其实呢个拜登属下嘅呢个戴奇亚贸易代表咧，佢嘅办公室一直喺度做紧呢一份报告嘅，但系其实做咗好耐噶啦，做咗成2-3年先至话出呢份报告，其实系唔应该嘅。但系佢哋因为就系想 用呢份报告作为咗筹码拖住，咁啊嚟到竞选嘅时候咧，佢先至出呢份嘢。咁所以呢一次嘅出呢个关注咧，同佢竞选亦都有关。所以佢喺竞选入边，我点解讲话同而家嘅通货膨胀同埋或者系美国国内嘅，如果系嗰啲物价上涨咧冇关咧，就系因为佢。呢一次升關税，佢唔想令到美國物價繼續上漲，咁、所以咧，就算美國物價繼續上漲，同呢次升關税係無關嘅。我再咁樣講嘅意思就係咁樣意思啦、因為佢係升咗，但係佢亦都唔想美國物價繼續上漲，就咁意思。
如果上升嘅話，對於佢競選都不利啦，係嘛？
當然啦，咁其實咧呢、這個佢啱先講緊做一樣嘢，就係講緊話。拜登冇順守承諾啦，係咪？拜登講咗咩？我哋未知話嚇。咁因為當時同阿習總講完嘅嘢嘅話，其實嗱，我哋咁樣講啦，共產黨有幾多嘢承諾過？佢承諾咗幾多嘢做咗出嚟咧？你先講問呢樣嘢先，問汪文斌先。咁啊，第一樣嘢就係2001年入咗WTO 之後，中共有幾多？是承诺了没做的。如果全部做晒的话，唔该讲俾我知。如果冇做的话，你冇资格讲呢句话说话。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而家用301条款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共在 WTO 入边根本上冇做嘢嘛。咁所以先至美国需要动用301条款嘛。嚟限制你嘛。就咁嘅意思啦。
咁其实而家即係话以现时即係中国嗰、那个经济嘅情况啦，制作业各方面啦，咁其实会唔会呢一次即係话一啲嘅关税提升啊，或者係一啲嘅措施，会唔会引起话即係好似以前即係日本嗰、那个嗰种情况，即係话嗰个制造业衰退嗰个情况？
有可能啊，因为其实而家嘅睇到佢嘅路线图啊嘅迹象呢，都相当之似当年日本嘅呢个经济起飞到衰落嘅一个过程啊，咁呢个其实咧非常之明显嘅，因为日本当时经济嘅起飞咧，其实基本上都系依赖美国嘅产业链嘅转移，因为佢同日本系呢、這个喺日本佢扶持日本嘅情况之下嘅话，产业链嘅转移使到日本嘅经济咧喺之前系86年大概左右啦，之前咧嗰个起飞就系同美国嘅国内生呢、這个产品出口到美国。是有绝对关系的。咁因为当时日本有钱咗啦嘛，咁当时真係喺84、85年嘅时候非常之嚣张嘅，咁日本下咁又嚟美国买呢样嘢买嗰样嘢，包括咗好多嘅地方。美国都冇紧要嘅。当美国一出嘅呢个广场协议同你讲嘅协议嘅时候呢，冇明显令到你嘅产业如何，但係一出咗之后呢，跟住第二年开始日本嘅产业就开始衰落啦，因为美国一转移产业链嘅话咧，咁做系你就系咁大噶啦，基本上系，因为点解咧？美国系全球最大嘅消费国，佢中意买边一个嘅产品咧，系佢讲嗰啲嘢，我买家嚟噶嘛，我中意去买边一个嘅产品一样嘅嘛，我唔买你日本嘅产品，我买其他国家嘅产品，咁咪就系出咗事咯。嗱，好后嚟其实买边度嘅产品咧，咪美国嘅產品咪買嘅產品咪轉咗中國大陸咯，咁日本嘅產品咪開始衰落咯，衰落得相越嚟越快咯，咪就係咁嘅一個過程咯。咁而家其實咧，美國去風險化又好，轉移產業鏈又好，其實一樣道理嚟嘅，一樣係咁樣去轉移嘅。而日本當年所賺到嘅呢個外匯又好，即係貿易順差嚇，佢賺到嘅貿易順差咧，亦都係從佢出口到美國入邊，同美國進口到日本其实那个顺差很大，令到他赚了很多钱的。中国大陆其实是一样。咁啊，啱先咪讲紧4000几亿同埋1000几亿嘅，咁呢个顺差成三千亿系咪？嗰、那个钱咧就系赚翻嚟嘅外汇嚟嘅。咁你如果讲话嗰、那个顺差越嚟越少嘅话咧，咁你赚嘅钱咪越嚟越少咯。咁你咪即系喺度衰落紧咯。
咁有人话呢，即係话美国市场其实都係只係占中国出口嘅唔到20%啦，所以其实都唔使太担心话中国嗰个商品嗰个情况，即係话会影响几大呀咁样。咁你点认为
嗱你讲呢个问题真係非常之关键嘅问题。咁其实呢之前呢我哋亦都讲过呢个问题。咁其实王俊都讲咗几次呢个问题㗎啦。咁冇睇少喺2019年嘅时候呢，其实中国大陆进口到美国的产品是占了19% 咁大概20%左右啦吓。咁、中国大陆占咗全球嘅出口量几多咧？20%，全球出口量20%啊吓。咁但系佢全球20%嘅出口量入边咧，有20% 系进口系进去到美国出口嘅，其他嗰啲地方咧就欧洲啊、非洲啊或者系呢个亚洲啊呢啲地方嘅吓。咁点解讲话美国咁关键呢？啱先我讲咗一样嘢，讲话当时日本出口到美国嘅产品咧，就系最赚钱嘅，所以佢赚咗嗰笔钱，因为美国嘅美金咧系呢个世界货币嚟噶嘛。呢一样嘢系好关键嘅一个地方。第一个，咁第二个咧，其实嗱，美国市场点解讲话唔可以替代咧？啱先讲咗系储备嘅金嚟嘅。第二个咧，其实自从2018年美国市场中啱先讲紧嘅嗰个出口，中国嘅出口占咗19%之后咧，其实我哋睇到个贸易顺差咧，入边中国大陆喺入边赚到嘅几多钱咧？嗱，全球中国大陆出口嘅产品入边，佢嘅贸易顺差加起身咧，有92% 系来自于美国嘅。如果美国呢20% 系冇咗嘅话，即系佢92% 系冇咗噶啦，佢边度赚钱啫？亦即系讲佢去欧洲，唔系佢去欧洲又好，非洲又好，或者亚洲又好，出口嘅产品咧，其实佢系用美国嘅顺差嚟补贴佢嘅，补贴咗佢哋呢啲产品咧，可以平啲去到嗰度，佢又唔至于佢蚀本，因为佢可以喺美国呢边赚翻翻嚟，而佢自己嘅呢个外汇储备又更加喺度增加紧，佢亦都有钱咧去派一带一路嗰啲国家，佢亦都有钱去大花洒。但系如果美国呢边嘅贸易顺差系一小，92% 嘛，咁嗱喺2009年到2018年嘅时候咧，进口额就占咗20%啦，系嘛？咁啊从但系而家中国从美国入边获得嘅顺差咧，占咗美国总嘅顺差，因为美国系好去到好多国家咧都系逆差嚟嘅，咁总嘅逆差喺边咧？即系美中国占咗佢嘅逆差咧，系占咗美国美国呢个逆差嘅45%嘅，都差唔多一半。都差唔多一半噶啦，即系其实美国嘅钱咧，一半嘅钱系俾中共赚咗佢嘅，可以咁讲啊。咁啊呢个噶，如果美国话我而家转移产业链，我唔俾你赚你嘅钱啦，我俾越南啊，俾东南亚其他国家咧赚，咁你系咪冇咗啊？咁你冇咗，咁你冇睇呢92% 系占咗全中国嘅就业率嘅几千万嘅就业率啊？咁你点解中国大陆而家咁多人失业啊？美国一打个黑黐，你就要震晒噶啦，就咁嘅意思啦。就所以佢系好重要嘅一个来源嚟，我可以咁讲吓。咁所以嗱净系呢一点嚟讲嘅话咧，耶伦去到中国大陆讲话，你而家呢个产业过剩嘅，即系你而家对呢个俄乌战争入边，你做呢样嘢，你应该停喎。咁你唔停唔紧要噶，美国咪做自己嘢啦。布林肯讲得好清楚啦嘛。你唔做就我做嘛，而家咪做，佢而家好明显讲俾你知㗎。你只不过你自己唔知，你自己死顶喺度啫嘛。
你咁讲到中国个产能过剩，其实系咪真系过剩呢？同埋佢可以持续几耐呀呢啲。
嗱，产能过剩呢样嘢呢，佢当然係过剩啦，但係持续几耐可以咁讲，因为中国大陆嘅人口已经出咗问题啦。咁因为佢人口出咗问题嘅话，人口减少呢，佢其實呢一個所謂產能過剩嘅呢種生產咧，佢係慢慢唔可以持續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當年日本包括而家都係啦嚇，佢嘅因為教育嗰方面咧，大學生越嚟越多啊，所以可以去工廠或者係願意去工廠做嘢嘅人咧，其實係越嚟越少嘅。因为啲人咧攞咗文凭都唔想去做工人啊嘛，系咪？个个都想坐 office 噶嘛，咁啊边度去做嘢啊？咁其实亦都系令到佢呢个产能方面唔可以持续嘅其中嘅一个好大原因。咁亦都系令到咗好多国家而家转移产业链嘅其中嘅一部分。咁佢哋，我哋越南方面人多啫，我哋可以去越南；印度方面啲人多啫，我哋都可以去印度。即系佢哋将个产业链一转移，其实咧，即系我个需求去到嗰度，你都可以生产呢啲嘢。咁你喺中国大陆嘅话，咪啲人咪冇嘢做咯？
哇！咁其实对于中国嗰个制造业啊，都几危险啊！
当然系危险啦。你如果系人冇人嘅话咧，咁你而家睇到咗，就算系就业嗰、那个，佢主要中国大陆系主要民工做就业嘛。以前系 34岁，但而家变咗45岁啦。
嗯，
咁啊，即系平均年龄吓，即系亦都讲人口红利啦，其实系越嚟越少嘅。
嗯哼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呢一个话题就先倾到呢度先，咁啊，转头继续翻嚟其他嘅内容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啊，头先就讲完嗰个话题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讲讲关于喺中国社交媒体抖音近日对佢嘅客户发出嘅一个通知噶。咁佢哋讲话为咗优化呢个创作者嘅体验咧，抖音唔再支持以发布社会时政、财经、法律或医疗等内容为主，或者粉丝量较高、影响力较大嘅账号同商业推广账户嘅建立。包括内容咧就发布能力嘅授权关系。咁如果创作者嘅账号曾经作出呢一类授权咧，相应嘅授权关系咧将会喺2024年嘅5月15号起陆续终止嘅。咁啊，抖音呢一次咧推出呢个涉及时政啦、财经类嘅限制。咁抖音话称系因为优化呢个创作者体验，保护消费者利益啦。咁石头，你认为系唔系呢一个原因呢？
是优化佢自己嘅监控定啱啊？咁其实咧，正常嚟讲嘅话咧，佢呢一次讲紧话限制喺网络上边，即系喺抖音上边发布咩时政、经济、法律、医疗等等内容不实嘅叫定为咗不实信息啊嘛，系咪？咁啊定为不实信息，咁本身呢一个讲法就系不实嘅。因为点解咧？嗱，时政喎，咁我而家喺网上边 TikTok 我系唔可以直播啊？咁而家喺度打緊交，咁我好似早兩日咁喺一個地方話一個吉普車，咁有個人喺度行住過摸咗下，咁跟住有個老太太60几岁嘅出嚟就鬧人，咁要打人，咁然後話佢嘅仔係市長咁嚇，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如果講話 TikTok 呢個直播咁話抖音喺中國大陸叫抖音啦嚇，咁啊呢個喺度直播嘅話，咁你講緊呢個係不實信息定係呢個即時信息咧？咁如果你将按照咗不实信息嚟讲嘅话，系咪即系你唔想呢个信息发布出嚟咧？呢个好明显啦，系咪？咁如果你财经讲紧嘅，而家中国大陆啱先讲完，讲紧呢个而家中国大陆嘅经济越嚟越差，系咪？咁而家一蹶不振嘅情况之下，咁可唔可以报道下？哇！呢个地方咧，好多人喺度等紧呢个上班啊，咁嗰个地方有好多人喺度饮咖啡，喺度等紧搵工喎，咁或者系讲紧而家。嘅股市冧咗啊，咁啊即系嘅股市边一只咧？边一个公司又呢、這个又
跌停牌，
救唔起呢、這个外边嘅债务啊咁吓？呢啲算唔算系呢个不实信息啦？吓、咁呢个其实咧嗱，你讲法律上边嘅咁，如果法律上边嘅呢一个判决系不公嘅，而且人哋喺法院入边做诉求嘅，或者法院之外做诉求嘅，呢啲同法律有关系咪？咁呢个系咪不实信息？不实信息咧？咁如果系医疗事故咧，譬如好似呢个COVID-19，如果你打针出咗事嘅，系咪？咁又或者系而家白费好多嘅，咁我去医院拍咗一段视频，嗰啲系咪叫不实信息咧？对于边一个系不实信息咧？当然系对咗政府系不实信息啦，系咪？因为你将我我唔想报嘅信息报出嚟，呢个就系叫不实信息。对于政府嚟讲，对于中共政府嚟讲，咁当然呢种情况之下，我相信抖音呢个平台咧，绝对系受到咗中共嘅直接又或者系间接都好啦吓，呢个安全监管部门嘅压力啦，先使到佢要修改呢样嘢咧，因为接住落嚟，可能呢一类尤其系时政财经类嘅内容，可能会越嚟越多嘅，因为。经济唔得，财经类嘅内容梗系越嚟越多啦，系咪？时政嘅暴力嘅内容梗系越嚟越多啦。咁呢个情况之下，佢就会控制你咯。咁啊，呢个就系而家出台嘅呢啲控制嘅，我相信系最重要嘅一样嘢。所以叫做佢讲得好听吓，叫做创作者呢、這个嘅体验啊，
优化
优化个体验，优化边个体验啊？创作者边一个创作先？ 唔系诶呢个博主创作啊，系佢创作，因为佢写软件噶嘛。
起码我都冇咗真实嘅报道体验先啦。
系啊，
咁 OK， 咁唔知网友即系话对或者佢本身都喺呢个抖音嗰度发布文章嘅嗰啲网友，其实会唔会认同呢一个讲法咧？佢哋会唔会即系好顺从咧？
当然唔会啦，因为其实你会你睇下抖音吓，即系我唔系经常睇，有时会睇睇 TikTok 或者呢啲内容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很多的内容都是跟时政的生活有关的。
嗯、
其实生活就是时政来的啦。
是
时事政治嘛。那么时政那你生活的东西就是时政来的。讲几句话是不是时政啊
可能呢以后那些都是讲讲故事啊或者抄下餸啊教下煲汤那些没问题。
不是捉个狗去那里放下狗啊那些就是啦。
OK， 咁啊喺呢度咧，即系呢个出现嘅情况就系抖音嘅情况啦。咁其实喺美国方面咧，我哋就讲 TikTok 咁啊，系咪？咁其实美国已经立法咗，话要求呢个节节跳动咧，必须系一年内出售 TikTok， 否则呢个 TikTok 将会喺美国系面临封杀啦。咁目前咧，而家 TikTok 都喺度挣扎紧啦，亦都喺度发出话诉讼啦。咁啊，试图以法律手段咧阻止呢一个法令嘅实施。咁其实喺中国咧，嗱，企业必须要服从呢个国家安全法律啦，必须应要求同政府共享数据。咁 TikTok 亦都曾经向美国监管机构咧就保证话将他们1.5亿美国用户的数据和中国的母公司隔离。其实这个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秀芝就说，这个公司他们的公司也都致力确保数据安全和平台不受到外界的操纵。也都警告通过法案会为其他比其他少数几家的社交媒体公司更多的权力。咁而且话危及成千上万人嘅美国人嘅就业啦，咁如果即系话封杀 TikTok 嘅话，咁其实而家睇到嘅情况，其实佢哋嘅高层即系 TikTok 嗰个 CEO 就系咁样讲啦。咁其实最终可唔可以做得到咧？会唔会亦都好似抖音咁，即系话好似喺中国大陆嘅情况出现咧？
嗱，你啱先其实讲咗咧，就系基本上就系美国立法嘅人啦，对呢个 TikTok 嘅呢个几大引诱吓。咁第一个就系啱先讲紧嘅数据分享。咁因为2017年嘅时候，中共出咗一个法律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嘅。咁其中第14条咧，佢其实非常之明显咁讲到一样嘢，佢讲话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嘅时候咧。可以要求有关的机关组织公民提供必须的支持配合和协助的。那么这句说话讲什么呢？就讲所有在中国大陆的公司和人在内，只要是中共政府要求你提供数据的，无论任何数据包括了你个人私隐，你都必须要提供给中共政府。那么这个也都是讲现在美国要TikTok脱离字节跳动的其中最关键所在，因为你啱先我讲紧，而家美国用户净系美国用户都超过1.7亿噶啦，其实唔系1.5亿噶，咁啊已经超过咗7.1亿。喺呢种情况之下，呢啲数据究竟系放喺美国定系放喺中国大陆咧？其实周秀芝就讲紧话，我哋要将佢隔离保存，但系咧而家已经有多方面嘅数据显示到。他们的数据根本上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节节跳动的主管可以任意去访问，不单止是这样，而且在美国 TikTok 的公司是会定期向他们汇报将数据给他们的。所以呢，这种情况本身就双向都是这样做的。这个也是这一次要 TikTok 脱离节节跳动的核心问题所在的。另外一个就是舆论影响美国啦，系咪？咁呢个其实咧，喺台湾方面嘅大选嘅时候，已经系我哋讲咗多次噶啦。呢、這个 TikTok 咧喺台湾嘅大选方面咧，佢其实影响咗台湾大选嘅，系非常之严重嘅影响。咁睇到咗3月11号嘅时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嘅办公室咧，佢其实系出过一份报告嘅。咁呢份报告讲咩咧？就讲紧话有关呢啲社交媒体嘅部分咧，佢就。讲紧就中国大陆宣传部门营运嘅呢个 TikTok 账号咧，佢其实喺2022年，即系个当时就系美国中期大选啦，咁嗰时咧针对两党候选人咧发表嘅影响力嘅言论咧系有相当之犀利嘅，咁嘅报告啲边亦都讲到咗话，当时咧呢个讲紧中共政府可能咧会试图喺某种程度上 会影响呢一次嘅美国总统大选吓，咁啊削弱咗对中国嘅中共嘅批评，并且咧扩大美国嘅社会分歧嘅。咁其实而家美国社会分歧其中嘅一个部分咧，亦都系对呢、這、一个TikTok 咧系有相当之多嘅关联嘅，可以咁讲吓。咁啊呢个其中嘅一部分嚟嘅。咁另外一部分咧就系会影响心理健康，因为 TikTok 方面咧佢其实系。有 63% 的用户其实是10到29岁之间的，非常年轻，年轻人，可以说是美国用户的群里面有 35% 是叫做 Z 世代的，也是1990年中后期到2010年初出世的，这些人叫 Z 世代的人，这些对他们影响相当之大，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影响非常之大的，包括了他们的焦虑症孤独啊，因为喺电脑嗰度或者喺手机嗰度睇得太多啦，其实对于佢哋嘅孤独心理咧，各种心理健康咧嘅影响相当之大嘅。呢一个亦都系美国而家咧要 TikTok 卖出嚟，重新要呢个包装嘅原因啦。因为佢哋要将呢一啲咁嘅情况咧要改变，咁所以咧美国就系做咗呢个动作嘅。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石头冇补充啦。
因为其实咧，嗱，啱先睇到咗抖音，你喺中国大陆咧就可以咁去揿下。咁而家 TikTok 嘅话咧，你同样属于同一间公司嘅话，你点解唔可以同样 TikTok 都可以揿咁样咧？如果你咁揿嘅话，可能美国唔会叫你呢个脱离嘅。咁但系你如果你揿唔可以揿嘅话，你放任佢令到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或者是中国大陆以外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问题来的。因为 TikTok 和抖音其实是同一间公司两个不同平台来的，是有意在 TikTok 方面专门是来危害西方国家的。咁呢个好明显噶啦。
OK， 咁时间关系咧，今日嘅新闻追踪只能够讲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